最好的学校是家庭，最好的老师是家长，颠覆传统，探索未来。小鱼老师说，让每一个中国人更懂教育。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老师说。高考结束了嘛？但是高考结束之后，其实还有一件比高考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填报大学志愿。我们以前读书的那个年代，很多人高考成绩都非常理想，就是因为大学志愿没有填好，结果活生生被刷了下来，只好复读一年。所以这个事情那不是开玩笑的，你只有把志愿给填好了，你的高考才算真正结束。但是到底怎样才算把高考志愿填好了呢？关于这个问题，可能不同的人那答案就完全不一样了。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档节目，某央视著名的主持人和几个专家关于填报大学志愿这个事情呢，就在节目中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结果这些个专家，居然清一色地认为学校比专业更重要，在专业和学校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优先选择更好的学校。那专家支持考生选择更好的学校，理由主要有两个。首先，对于一个15、16岁的孩子来说，他还没有能力找到未来的方向，这个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大学专业，那是应该的，所以没有必要关心。其次呢，现在大部分学校都允许学生转专业，如果真的觉得自己当初报的专业选错了，那等进了大学之后再换呗。但是学校你一旦选择错误了之后就换不了了，所以于情于理，那都应该是选学校比选专业更重要。这个专家们的这些理论听起来好像还挺有道理的。其实在中国，不仅仅是电视台请来的专家会建议家长和考生们优先选择好的学校，即便是大部分学校里的老师也觉得选学校比选专业更重要。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在咱们中国，很多老师和家长长期以来，往往只关注学生的成绩，却很少关注到学生大学应该去读什么样的专业。这就导致大部分中国的学生在进入了大学之后，对于自己的专业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你比如说，你现在碰到一个刚刚经历过高考的学生，大部分人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往往都是这次高考你考了多少分呀，或者这次高考你考上了什么样的学校呀。我们都只会关心这些东西，但是很少有人会去问这个学生，你有没有选择一个自己热爱的大学专业啊？很少，至少在我当年高考结束之后，就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所有人都只关心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分数。咱们中国人选大学专业一般都是怎么选的？就是看哪一个专业毕业了之后工作更好找，或者就业率更高，我们就拼命的往哪一个专业里面去扎堆。你比如说，中国的学生去美国留学，有超过80%以上的人，居然都选择了金融和管理类专业，这在全世界那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单单从这一个数据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家长是有多么的功利，我们在教育上是有多么的无知。再烂的专业也会出人才的，再好的专业你如果不喜欢，你如果学不好，你出来之后一样是没有竞争力的。所以我一直觉得，专业根本就没有好坏，它的好坏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我看到好多人，永远只关心孩子学了这个专业之后有没有前途，毕业了之后工资高不高，能不能考上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关心，我的孩子到底喜不喜欢或者适不适合这个专业。如果没有人关心这个事情，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咱们中国的很多学校，过分到什么程度，就是很多学生填报大学志愿是有两本参考书的，这两本书里面有历年来各个大学的各个专业的录取分数线。本来根据规定，这两本书应该是在学生高二的时候就要发给学生的，因为填志愿是一个关乎一生的大事，你肯定要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和准备的嘛。你都花了12年的时间来准备一场考试了，现在多花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去选择一个自己热爱的专业，有那么难吗？但是我发现，好多国内的学校为了让学生好好复习，不希望学生在选专业这个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都把这两本填报大学志愿的参考书留到了高考结束之后才发给学生。你自己想想看，从高考结束到提交大学志愿， 总共也就那么几天的时间，我们大部分中国的学生哈，都要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面做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决定，而在此之前，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去了解过自己未来到底应该干什么。
学习更多教育的经典理论，探索更多有效的教育方法，赶紧加入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打开手机，在公众号或订阅号中搜索小鱼老师说，添加关注。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华人家庭教育知识分享及在线实验平台，可以让你和十万中国精英家庭一起用数据颠覆传统，让我们的孩子跟世界接轨。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我在这里等着你。
这其实就相当于你认识了一个人还不到半个月，连他的性格啊、年龄啊、过去的经历啊，甚至连他叫什么名字都还不知道，你就必须得马上做出选择，哎，到底要不要跟他结婚？你说像这样的婚姻，他最终分手的概率怎么能不高呢？把这两个完全不了解对方的人强扭到一起，他们又怎么可能会幸福呢？在中国，至少有65%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哈，他们毕业了之后找到了工作，跟自己大学里的专业是没有关系的。而这个数字在美国只有27%，在欧洲只有32%。这也就意味着哈，有一半以上的中国学生，他大学4年几乎等于白读了。而那些真正的对他人生有帮助的知识和能力，其实都是在他走上了社会之后才慢慢学到的。可是大学的4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那可是非常重要的学习知识和能力的4年啊，你错过了这关键的4年，你又怎么可能会有竞争力呢？所以很多人都问哈，说为什么中国学生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读书都那么的勤奋，可是到了大学我们就不愿意读书了呢？其实不是我们的大学生不愿意读书哈，而是他们当年报的那个专业根本就是他们不感兴趣的专业。你说一个人整天盯着自己不喜欢的课本和知识，他又怎么可能会有动力去学习呢？所以哈，我在这里要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不要听那些专家在那里胡扯，学校可以不重视，因为选专业这个事情跟学校的升学率没有关系。老师可以不重视，因为选专业这个事情跟老师的奖金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作为学生，我们一定要明白哈，选好一个专业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如果你没有做好哈，如果你不重视，它很有可能就会毁了你的一生。你自己想想看哈，你上什么样的学校是由你的高考分数决定的，也就是说只要你的分数摆在那里，你再怎么选你的学校也就那个水平哈，它的差距不会太大。一本和二本、211和985，从本质上来说没什么多大区别。你比如说我当年高考结束的时候，我的分数可以选择的学校也就那么几所，我不可能考个第一批的分数去选一个第五批的学校，我也不可能考个第五批的分数去选个第一批的学校嘛。所以不管我怎么选哈，其实对我来说这个学校的差距都不会太大。但是专业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它完全就是由我自己决定的，选得好跟选得不好那很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人生啊。很多中国家长哈，他就是那么的斤斤计较，哎，我宁可上一个北大最烂的我不喜欢的专业，我也不愿意去浙大一个最好的我喜欢的专业，你这又是何苦呢？到头来还不是自己吃亏吗？你说上个北大跟上个浙大有什么差别啊？其实真没什么差别，但是专业选错了，你这一辈子可能啊就完了。所以很多中国家长和老师把学校看得比专业更重要的理由非常的简单，哎，因为学校不能换啊，专业可以换啊，如果真的不喜欢自己当初选的专业，那等到了大学之后再可以转专业吗？那电视里的专家不就这么说了吗？我现在要告诉你哈，这个观念是错的，而且大错特错。你以为你要在大学里转专业那么容易啊？我告诉你很难，而且风险很高。因为中国的大学生转专业至少会面临3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首先就是转专业的名额有限，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转的。一般的大学哈，每一个专业它允许学生转专业的名额是有限的，也就10%到20%左右，而且是只有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转。也就是说哈，你想要在大学里面转专业，必须先在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考到班 里的前五名或者前十名，因为如果你在大学里的成绩不好，别的专业肯定不要你啊，人家也怕你转过去之后成绩跟不上啊。但是这个事情就要命啊，我想要转专业是因为我不喜欢我当初报的这个专业，那我既然不喜欢，我肯定就学不好啊。要让我在一个我不喜欢的专业考试里面拿到班级的前十名，谈何容易啊。我见过有好多学生哈，一直想要转专业，但是不管他怎么努力，成绩就是达不到转专业的要求，你说这怎么办呢？最终只能放弃啊，怪自己当初太傻太天真了，然后自暴自弃，开始打游戏谈恋爱，进入逃课睡觉的模式咯。其次哈，转专业的时机有限，拖得越久对自己的伤害越大。我大学里有一个同学哈，大一第一个学期就想着要转专业，努力了三次，终于在大二的第二个学期拿到了转专业的资格，成功转到了会计专业。但是你要知道哦，在中国的大学里面，最重要最核心的课程几乎都集中在大一大二，等你到了大二的第二个学期，人家的专业课差不多都已经学完了，你转过去之后又有什么意义呢？还能学到个屁呀。然后我那个同学就很可怜啊，大一大二的时候整天想着转别的专业，导致自己原来的专业一直没学好，转过去之后呢，又发现别人已经学完了，他什么都没学到。而且你从一个专业跳到另外一个专业哈，很有可能这个课程你是跟不上的，上课你是听不懂的。所以为了赶上他的这个进度，他又把大三一整年的时间全部给浪费掉了。等到了大四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找工作，他却连自己到底属于哪个专业都还没有搞清楚，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悲剧啊？直到今天啊，我那个同学还在家里靠父母养着，大学毕业已经六年了，到现在一份正经的工作也没有干过。但是他的人生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怪谁呢？就是当初专业没有选好啊。在过去，你只要考上一个好的学校，你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前途了，因为好的学校工作都有分配啊，不管你学什么样的专业都可以。但是今天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文凭在我们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正在变得越来越弱，真正能够决定我们未来的是我们的真才实学。所以今天一个大学生如果不热爱自己的专业，如果没有把自己的专业学好，那么他就是考上了再好的学校，可能一样救不了他自己呀。最后，转专业会打碎我们在大学里的人脉，让我们的大学生活变得没有归属感。我们都知道啊，大学里最重要的一块资源其实是同学资源，但是我身边有很多转专业的学生哈，他们往往大一刚进来的时候就打算转专业，所以对于原来的班级就没有什么归属感。哎，你心里一直想着去外面的世界，想着离开，别人当然也不会把你当成是自己人看啊。结果成功转了专业之后啊，到了新的班级又没有归属感，因为他的寝室啊，他的床位啊，依然在原来的班级里面，这些东西是变不了的。所以他白天只能以一个插班生的身份到别的班级里面去跟别的同学上别的课程，而到了晚上呢，又要回到自己的寝室，以一个专业叛变者的身份跟原来的同学待在一起。所以哈，原来那个班级里面有什么活动不会去请他，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已经转到别的班级里面去了，不再属于我们这个班了。而别的班级有什么活动呢，也不会请他，因为他的寝室他的身份在别人眼里还是原来的班级啊。所以好多转过专业的学生哈，他们在大学里都容易缺乏归属感，变得孤独，这对于他们的人生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啊。所以不要再想着转专业了，除非实在是没有办法，否则我坚决反对一个学生动不动在大学里面随随便便的去转专业。你能够在大学之前多花点心思，多花点时间把自己大学里的专业先选好，其实才是最保险最安全的对自己负责任的方式啊。在国外很流行间隔年，就是 gap year， 好多高中生毕业了之后，哎，为了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都不会先去读大学，哎，他们往往是会先花一年的时间，然后先出去环游世界，一边打工一边挣钱，等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之后，再选择一个自己热爱的专业，然后用心把它读好。在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家长和老师眼里，让学生选择一个自己热爱的专业一定比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学校要重要的多。那么我们到底要怎样才能选好自己的大学专业呢？ 这个哈，我只能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要选好自己的大学专业，其实只要注意两点就可以了。首先，你了解专业的时间要足够的长，比如说哈，在美国一般的学校都会要求学生从初中甚至从小学开始就去规划自己的未来。老师上课的时候经常会给学生布置一些跟未来的专业选择有关的任务，比如哈，模拟一次企业面试，给自己做一张名片，谈谈你未来的职业理想等等等等。美国的很多高中他们的课程设置跟大学几乎是一样的，而且他们还有很多大学预科班哈，这相当于让学生提前去体验大学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希望能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和机会去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从而避免自己走错。我之前跟一个美国的校长聊天，我发现他们是真的不怎么在乎学生考上了什么样的学校，至少绝对没有咱们中国的老师和校长那么的在乎。他们最在乎的还是学生过得开不开心，是不是热爱自己学的东西，是不是对未来有追求。美国教育的核心思维其实就是咱们中国的因材施教，那因材施教就是尽量想办法去挖掘每一个人的天赋和特长嘛。那怎么挖掘啊？前提当然得是让学生选择一个自己热爱的专业啊。所以我建议中国的家长哈，有条件的话，从小学开始就尽量让孩子去接触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东西，去学习更多的特长，带他们去世界各地旅游，到各种各样的大学里面去参观，去了解情况。我当年高考结束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哈，其实就是到各个大学里面去实地考察，然后找各种各样的大学生去了解真实的大学生活。你只有先了解了，你才不会选错嘛。好多中国的家长自己没读过大学，对大学生活也是一窍不通，然后孩子呢也不懂，老师也不教，结果填写大学志愿的时候匆匆忙忙拍个脑袋就了事了。这些低级的错误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在未来都有可能让你的孩子付出惨痛的代价。其次，了解专业的内容一定要足够的细。好多的大学里的专业哈，名字听起来都很不错，但真正学起来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典型的文科生，数学烂得要死，高中的时候一直说想读经济学，他说他喜欢经济学，他一直最热爱的就是经济学，他一直以为经济学就是管理学，结果大学好不容易报了个经济学专业，拿到课本打开一看才知道，我去，原来经济学居然是数学，要学微积分，要学线性代数，每天跟一大堆数字和图表打交道，这导致他大学四年几乎要崩溃，差不多每次考试都要挂科，因为他选的这个专业的实际情况跟他当初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啊。我也认识很多女生哈，高中的时候都说想学心理学，说他们多么多么的热爱心理学，但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对心理学其实一无所知啊。很多中国学生对于大学专业的热爱其实是假热爱，这些热爱往往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之上，根本经不住现实的拷问。所以在你没有彻底了解一个专业的课程之前哈，不要轻易的说你喜欢这个专业。其实你要了解一个大学的专业，最好的方式就是去查看这个专业要开哪一些课程，这些课程都大致讲了什么东西，你稍微花点心思，这些东西在网上都能找到答案的。只有了解了具体的课程内容，你才有资格说你是真的了解了这个专业。所以哈，选专业不要听名字，什么经济学啊、金融学啊、管理学啊，这些东西听起来高大上，但不一定适合你啊。你必须得沉下心来去了解，才不会选错。其实我高中三年哈，一直在看有关大学专业方面的书。那个时候我周围所有的老师都说我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管理学啊、心理学啊方面的书没有意义，还给我没收了好几本。但是等我真正到了大学，我其实对大一的那些专业理论已经差不多都掌握了，所以我大学可以一边创业一边读书啊，学得非常的轻松。我们作为学生、作为家长、作为老师，有些东西还是要信。全世界几乎所有伟大的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在他们功成名就之后，都会告诉你，热爱比什么都重要。在这种情况之下， 自己喜欢的专业和更好的学校到底哪个更重要？我觉得哈，你自己还是好好的想一想吧。但是如果你要问我，我肯定支持优先选择一个自己热爱的专业，再去挑一个自己考得上的好的学校，这才是真正的对自己负责。其实我也特别的希望哈，咱们中国的家长和老师能稍微放一放我们在教育上那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毕竟孩子喜欢的才是最好的。小鱼老师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更懂教育。今天的节目咱们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